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耶稣的赶鬼工作。上次我们说到，耶稣行了一个赶鬼的作为，在群众当中就有三种的反应。其中一种的反应，有一些人指控耶稣是靠鬼王赶鬼，所以耶稣针对指控他靠鬼王赶鬼，就做出一个回应。首先，他指出撒旦不可能借着他的赶鬼来赶出附属于撒旦之下，被撒旦用来反对神和神百姓的污鬼。因为如果是这样，就会造成撒旦的国内部的分裂，因为那些污鬼是受撒旦的掌管，被撒旦差来反对神跟神的百姓。如果耶稣是借着鬼王赶鬼，那岂不是耶稣赶出附属于撒旦之下，被撒旦用来反对神跟神百姓的污鬼？这就是撒旦的国内部产生分裂，因此撒旦的国必定站立不住。耶稣以这样的说明指出他们的指控是不合逻辑，而且是错误的。接着耶稣表明，这些犹太人指控耶稣靠鬼王赶鬼，那就隐含了犹太赶鬼的人也是靠鬼王赶鬼。这是我们上次所看到的，耶稣针对指控他靠鬼王赶鬼首先做出的这个回应。现在也就是今天这段经文，耶稣表明，耶稣正面的来说明他的能力真正的来源。耶稣是靠神的能力赶鬼，同时他指出这是神的国临到了。然后耶稣使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他赶鬼的实情和意义。因此他就提出两句类似格言的话，向群众给予一个警告，并且发出挑战。这是我们今天看到耶稣怎么样继续来针对指控他靠鬼王赶鬼做回应。但是今天我们要看耶稣是正面的来说明他赶鬼的能力是来自于神，这就是神的国临到。然后他用一个比喻说明他赶鬼的实情和意义。既然是这样，他就用两句类似格言的话向群众给予一个警告，并且发出挑战。首先我们就来看耶稣说明他能力的来源。首先作者用一个连接词说但是，但是这个连接词表明既然耶稣的赶鬼不是靠鬼王赶鬼， 那么唯一合乎逻辑的可能性就是靠神的能力赶鬼。所以耶稣说，但是表明前面他已经指出他不是靠鬼王赶鬼，但是就是相反的，唯一合乎逻辑的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耶稣是靠神的能力赶鬼。然后耶稣说，若我是靠神的指头赶鬼，耶稣用若这个条件子句，也就是说如果我是靠神的指头赶鬼，好像耶稣是提出一种可能性，但其实耶稣以这个若的条件子句，他来陈述下面的一个真理，他乃是假设了他所说的这个真理的真实性。所以不是说如果我是靠神的能力赶鬼，乃是耶稣假设他说他是靠神的能力赶鬼，是一个真实的，是一个实际的情况。耶稣说，若我是靠神的指头赶鬼，这是我们按照原文直接的翻译。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有一些英文圣经的版本就是用神的指头 God's finger， 我是靠神的指头赶鬼。神的指头这样的表达是暗指向出埃及记第八章第十九节。出埃及记第八章是摩西，神差摩西和亚伦到法老的面前，要求法老容许神的百姓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去敬拜神。法老王不肯，所以摩西和亚伦，神就吩咐他们用摩西手中的杖，他们就行了所谓的十灾的神迹。其中第一个灾是把尼罗河的水变成血，第二个灾是青蛙的灾。亚伦把摩西手中的杖伸在江河之上，青蛙就都聚集到埃及的地，整个埃及地就遮满了青蛙。但是这两个神迹，法老的术士，也就是说法老面前这个来做法老的这个臣仆，其中有一些术士，他们可以用他们的巫术也行出同样的神迹。但是到了第三个灾，也就是狮灾，亚伦把摩西手中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尘土在全埃及地就变成狮子，然后这个狮子就在这些人身上跟牲畜的身上。这第三个灾出现的时候，埃及的术士也要再用他们的巫术想要行这个神迹，但是却不能做到。 所以出埃及记八章十九节，这些术士们，这些埃及的术士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指，或者说这是神的指头。换句话说，埃及的术士承认摩西跟亚伦所行的神迹是出于神的工作，所以他们说这是神的指头，是神所做的。因此神的指头在旧约中是被用来表达神的工作，用 God's finger 神的指头来表达神的工作，不论是神创造的工作，诗篇第八篇第三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大卫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你的指头所造的天。我们和合本没有和合本的翻译哈，就是我看一下哈，和合本的翻译，好，和合本的翻译是，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所以用神的指头来表达神的能力施行创造。那么出埃及记八章十九节，这个法老的术士说这是神的指头，那就是神的能力所行的神迹。而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十八节和生命记第九章第十节，论到神赐律法给以色列人，然后摩西上山领受两块法板，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耶和华在西乃山上与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所以这个指头也是表明神赐神的能力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现在耶稣说，我是靠神的指头赶鬼，意思就是耶稣说他是靠神的能力赶鬼。耶稣表明他赶鬼的工作背后，既然不是撒旦的能力，那就是神的能力，他是靠神的能力赶鬼。因此接下来他就做出一个重要的宣告，他说，那么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是靠神的能力赶鬼，所以耶稣就宣告说，那么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我们在讲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模范的祷告，其中以神为祷告，以神为导向的祷告，第二个是祈求神的国早日降临。在那里我们已经说明了神的国所具有的意义，但是我想不知道我们大家明白多少，或者说真正明白，我们就可以不看笔记，或者说不看圣经，我们就可以来向人说明什么是神的国。因此我想我们还是再来复习，再一次来复习神的国所具有的意义。我们已经说过，在圣经里面神的国主要的概念是强调神是君王，神在永恒中以他绝对的主权来施行统治，施行君王的统治。而神君王的统治是宇宙性的，因为神 是宇宙的创造者，创造宇宙跟其中的万有，所以他有绝对的主权掌管并且治理他所造的一切。所以神是这个宇宙的大君王，以绝对的主权治理他所创造的宇宙。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在受造物中，悖逆的天使和堕落的人类都不肯降服于神君王的统治。虽然是这样，这并不消除也不改变神绝对的主权以及神无所不能的君王统治。也就是说，即使有悖逆的天使和悖逆的人类不肯降服神君王的统治，神他有绝对的主权和无所不能的能力来统治他创造的一切，这个事实是不会被改变的。只是这些不顺服就意味了神的统治不能被看见。我想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一个王施行统治，下面所有的臣仆和百姓都听从这个王，那么这个王的统治就可以很清楚的被看见。但是如果有不顺服悖逆存在，那么这个王的统治就不能够被清楚的看见。但是我们看到在旧约中这个救赎的历史，基于神的恩典，神拣选并且呼召了一个人，那就是亚伯拉罕，并且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要做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神。后来神以大能把亚伯拉罕的后裔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以色列国就诞生了。神的统治，神君王的统治就彰显在以色列国，因为神的恩典和大能把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西乃山跟他们立约，他们成为一个国家，他们的君王是神，他们是接受神君王统治的百姓。所以神君王的统治就是特别就彰显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后来以色列民要求选立人类的君王，神应允了他们，可是以色列人类的君王只不过是神在地上的代理人。以色列国以外其余的国家并不认识这位宇宙的大君王以色列的神，不承认以色列的神是君王。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国顺服神君王的统治，来为神向列国做见证。但是我们从整个以色列历史可以看到，以色列国的君王跟百姓却失败了，他们对神的悖逆和不忠，使神在以色列的君王统治不能被看见，所以就失去了向列国来为神做见证。然而神定义要为他绝对主权的这个君王统治来辩明， 也就是说，他君王神君王的统治特别彰显在以色列国，但是以色列国的君王跟百姓都悖逆神，对神不忠，使得神在以色列国的君王统治不能被看见，不能被列国的人看见，失去了向列国的见证。神就定义要为他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来辨明，所以旧约的先知就宣告一个盼望，将来有一天神要施行拯救，并且要击败一切的悖逆与反对，来维护他君王统治，来维护他这个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所以神做两件事，一个是施行拯救，另外一方面是打败所有的悖逆和反对，这样子来维护他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神将要使得全宇宙都得赎，而完全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把邪恶完全的除尽，就再也没有任何敌对神的势力存在。凡是在神国中的人都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使神君王的统治可以理想的实现在地上和天上。这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的国。然后我们就看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神的国之来到。因为这里耶稣说他靠神的能力赶鬼，那么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国的来到，神的国的来到，在犹太教和新约的观念中，神的国的来到是包括在一段长时间中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也就是说，圣经里面对神的国的来到，从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看见，不是像我们说这只是一个好像说一个单一的事件。在新约的概念里面，神的国的来到是包括在一段长时间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神既然定义要为他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辨明，所以他要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能力。怎么样来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能力呢？他将要有大能的来介入人类的事物，也就是说神要介入人类的历史。一方面神介入人类的历史带来恩典与拯救，这样神在蒙救赎的人当中施行统治，就建立了神在人类当中的统治。本来人类是悖逆神，不肯降服于神君王的统治，但是神介入人类的历史带来恩典和拯救，凡是蒙拯救的人是 降服于神君王的统治，所以神就在这些蒙救赎的人当中施行统治，建立神在人类当中的统治。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介入历史，要把历史引入一个完结，神要介入人类的历史来引入历史的完结，施行最后的审判，除灭一切的邪恶与反对。那时候神的国就将完全实现了。神在他创造的宇宙中理想的君王统治就完全实现了。因此我们看到福音书记载，神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这是神决定性的行动的实现。也就是说，神开始做出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借着他的儿子，神救赎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因为我们刚刚说了，神要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能力，一方面他是要介入人类的历史带来恩典和拯救，所以当神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神决定性的行动的实现就开始了，借着神的儿子，神救赎的行动已经开始了。所以耶稣说，我是靠神的能力赶鬼，那么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个宣告等于是宣告说，弥赛亚的世代是在这里了，是已经在这里了。我是靠神的能力赶鬼，那么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就等于是宣告说，弥赛亚的世代，也就是神应许的这位弥赛亚君王，大卫子孙的弥赛亚君王统治神的国，这个弥赛亚的世代是在这里了。耶稣靠着神的能力赶鬼，显明神君王统治的能力与拯救的能力已经来到了。好，这就是神决定性的来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能力。所以耶稣说，我是靠神的能力赶鬼，那神的国临到你们，也就是耶稣他靠着神的能力赶鬼，显明神君王统治的能力和神拯救的能力已经来到。因为耶稣的赶鬼是对撒旦的国度做出攻击，是神的能力在运行，攻击撒旦，打败撒旦的反对势力，同时也是把被鬼附的人从撒旦的支配和控制之下拯救出来。这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的明证。所以为什么耶稣他这个宣告等于是说弥赛亚的世代已经在这里了，他靠着神的能力赶鬼，显明神君王统治的能力与拯救的能力，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君王已经来了。神这位弥赛亚君王施行神君王的统治，带来拯救。所以耶稣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就显明神君王统治的能力和拯救的能力已经来到。因为耶稣的赶鬼是对撒旦的国做出攻击，是神的能力在运行，来打败撒旦的反对势力， 这是神彰显他君王统治的能力，同时也是把被鬼附的人从撒旦的支配和控制之下拯救出来，这是神拯救的能力。所以耶稣的赶鬼是神的国已经临到的明证。但耶稣这里说临到你们了，这个 upon you 临到你们是指神国能力的运行，是他们可以感触得到的。临到你们，也就是说神国的能力的运行是你们可以感触得到的，神拯救的能力是你们可以领会和抓住的。这在耶稣的赶鬼作为中就被证明了，耶稣的赶鬼是神国能力在运行，所以临到你们这个神国能力的运行是你们可以感触得到。同时耶稣赶出被鬼附的人身上的污鬼，这是神拯救的能力，是你们可以领会可以抓住的。在马太福音中的平行经文，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耶稣是说我，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这个平行经文，耶稣说他是靠神的灵赶鬼。耶稣靠神的灵赶鬼，就相当于这里耶稣靠神的能力赶鬼，是表达相同的意思。但是另一方面，在马太福音耶稣是说靠神的灵赶鬼，这就表明新约神新的君王统治临到最主要的记号之一就是圣灵。圣灵是新的神君王统治临到的主要记号之一。所以我们看到旧约以赛亚书第三十二章，以赛亚先知预言说，看哪，第一节，三十二章第一节，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执政，必有众首领按公平治理。有一位王要按公义来执政，这位王来到，第十五节，这位王按公义来施行统治，有一个他的君王统治临到的时候，有一个主要的记号，那就是圣灵被赐下。所以以赛亚书三十二章十五节，等到圣灵从高处倾倒在我们身上，旷野变为肥田，肥田被看为树林，公平就被居住在旷野，公平就必居住在旷野，公义就必住在肥田。公义的果效是平安，公义的效验是平静和安稳，直到永远。除此以外，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预言这位弥赛亚的君王，说第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树孽必生出一根嫩芽，从他的根发出的枝条必结果子，耶和华的灵必停留在他身上，就是智慧的灵和聪明的灵，谋略的灵和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这一位弥赛亚君王，也就是大卫的子孙，他要来做王， 执行神公义的君王统治。因为第四节说到，他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 以正直判断地上的困苦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死恶人。公义必作他腰间的带子，信实必作他鞋下的带子。但是这位公义的王，这里说耶和华的灵必停留在他身上，耶和华的灵是 加在他的身上。所以在马太福音，耶稣说他是靠神的灵赶鬼。一方面这就是指耶稣是靠神的能力赶鬼，可是另外一方面，耶稣提到神的灵，因为神圣灵乃是新的神君王统治临到了的主要记号之一。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所的平行经文啊，在路加福音这一节经文，那么马太福音是12章28节，这个平行经文，这个经文是在福音书里面最清楚的一个叙述，说明神的国不只是近了，神的国乃是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已经临到了。所以在福音书，特别马太和路加这两卷福音书里面，一个最清楚的叙述，说明神的国不仅仅是近了，乃是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神的国已经临到了。神的儿子耶稣的来到，他直接面对撒旦、疾病和死亡，在他和他的使命中得胜了邪恶，从邪恶的权势中将人拯救出来，使他们进入神君王统治的福气中。所以神借着他儿子的来到，就引入一系列完结的事件，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在圣经的观点中，神的国临到乃是在一段长时间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所以我们看见福音书记载耶稣的传道工作，他直接面对撒旦、疾病跟死亡，在耶稣和他的使命中，他得胜了邪恶，而且从邪恶的权势中把人拯救出来，使人进入神君王统治的福气中。所以神的国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神的国已经临到了。神借着他儿子的来到，就引入一系列完结的事件，神的国因耶稣的来到已经开始临到，耶稣的赶鬼打败宇宙的权势，是神的国在这个世界已经开始临到的一个明证。然而我们晓得，虽然神的国已经因耶稣神的儿子的来到已经临到，可是神的国仍然是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还没有完全，最后完全实现。神的国最后完全的实现将发生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一方面，因为神的儿子耶稣的来到，神的国已经临到了，但是另一方面，神的国仍然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还没有最后完全实现，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才能够 最后完全实现在地上。这是我们看到耶稣说明他赶鬼的能力的来源，而且耶稣的赶鬼是神的国已经临到的明证。接下来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他赶鬼的实情、实际的情况和意义。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是属于预言的一个比喻，这个公寓的寓，预言，也就是英文就是叫做 allegory。 这个预言我们从小在台湾我们就是我们的读 一个叫做伊索寓言，就是很多这种一本故事书是属于这种预言的形式。这种预言的形式是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具有意义。我们晓得耶稣所讲的比喻有时候不是每一个比喻都是属于这种预言的比喻，所以很多时候耶稣讲的比喻里面一些细节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那都是叫地方色彩 local color， 也就是说为了要讲故事所以就有这个故事的细节。而耶稣讲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通常有一个或者多个要点，但是比喻里面的细节不具有任何的意义。可是如果像现在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属于预言的形式，这个预言的比喻这种的形式乃是故事中每一个细节都具有意义。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这个比喻比马太和马可福音的记载更加的详尽。路加是使用古代世界一个常见的现象，在古代的世界一个有钱人与他所有的仆人就使他的家成为一个堡垒，一个 fortress。 古代有时候有一些有钱人拥有一大群的仆人，所以这个有钱人跟他的仆人们就使得他的家成为一个堡垒，而他的仆人就成为一支私人的军队。就好像在创世纪14章第14节，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被掳去，四王跟五王打仗，因为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的侄儿住在索多玛，索多玛和俄摩拉王被打败了，所以罗德亚伯拉罕的侄儿被掳去，于是亚伯拉罕就带着在他家里生养的318个精炼的壮丁去把罗德拯救出来。所以亚伯拉罕家里有318个精炼的壮丁，就是属于这一个古代世界常见的这种现象，一个有钱人跟他所有的仆人就形成，使他的家形成一个堡垒，他的仆人就成为一支私人的军队。耶稣以这样的一幅图画来描绘他与撒旦和堕落的天使之间属灵的征战。那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内容。耶稣说，当一个强壮的人 a strong man 穿戴全副武装守卫他自己的家，他的财物就平安无事。但是当比他更强的一位攻击他并胜过他，从他夺去他所倚靠的全副盔甲兵器，把他的战利品分了。这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内容。有一个强壮的人 他穿戴全副武装 fully armed, 守卫他自己的家，那么他的财物就平安无事。但是当比他更强的一位来攻击他，并且胜过他，从他夺去他所倚靠的全副盔甲兵器，还把他的战利品分了。我们看到这里，这位更强的一位，耶稣用四个动词来描述比那位强壮的人更强的一位所做的。比那位强壮的人更强的一位，他攻击这个强壮的人，他胜过这个强壮的人，他夺去这个强壮的人所倚靠的全副盔甲兵器，然后分了，把这个强壮人的战利品分了。所以四个动词，攻击、胜过、夺去、分了，来描述比这那位强壮的人更强的一位所做的事情。耶稣说的这个比喻，我们怎么来解释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是属于预言的比喻，所以每一个细节都具有意义。一个强壮的人就是指撒旦，他自己的家，他守卫他自己的家，他自己的家就是指撒旦的权柄范围。而他的财物，他的财物就平安无事，他的财物就是指被鬼附的人，或者说是指被撒旦掳去的人。所以这个强壮的人是撒旦，撒旦自己的家就是指撒旦的权柄范围，而撒旦的财物是指被鬼附的人或者被撒旦掳去的人。比他更强的一位就是耶稣，耶稣来攻击撒旦并且胜过撒旦。这个是描绘耶稣的赶鬼，是一个具有击败力量的行动，攻击撒旦而且胜过撒旦。这是描述耶稣的赶鬼是一个具有击败力量的行动，撒旦跟他的军队是无力去拦阻的。当耶稣完全击败撒旦的权势之后，耶稣夺去撒旦所有的兵器，从此以后撒旦是完全的无助，他不再能够掌控了。最后耶稣分了撒旦的战利品。好，所以我们就看到比撒旦更强的一位，比那个强壮的人更强的一位就是耶稣，他来攻击撒旦并且胜过撒旦。这样的描述是描绘耶稣赶鬼的工作具有击败力量，是具有击败力量的一个行动，撒旦和他的军队是无力拦阻。当耶稣完全击败撒旦的权势之后，接下来这里耶稣说夺去他所倚靠的全副盔甲兵器，他夺去撒旦所有的兵器，撒旦所有的兵器被夺走，所以从此以后撒旦是完全的无助，他不能够再掌控了。但是最后耶稣还把他的战利品，撒旦的战利品分了，耶稣还分了撒旦的战利品。这是很不容易解释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耶稣分了撒旦的战利品到底是什么意思。撒旦的战利品是指撒旦从他所征服的人夺取的所有一切东西。我们知道打仗打赢的就会从 被打败的人夺取这个战利品。所以撒旦的战利品就是撒旦从他所征服的人夺取的所有的东西。因此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耶稣分了撒旦的战利品，是指耶稣赶出污鬼，使被撒旦掳去的人得释放，并且把撒旦从人夺去的全部救恩的福气，全部救恩的福气包括罪得赦免、救赎、永生等等，并且把撒旦从人夺取的全部救恩的福气归回给蒙拯救的百姓。所以这个是我们已经说了一个很不容易解释的一个概念，耶稣分了撒旦的战利品。撒旦的战利品就是指撒旦从那些他所征服的人夺取的所有一切东西。因此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耶稣分了撒旦的战利品，乃是指耶稣赶出这些污鬼，使得被撒旦掳去的人得释放，而且把撒旦从人夺取的全部救恩的福气，包括罪得赦免、救赎、永生等等，把撒旦从人夺去的从人夺去的全部的救恩福气归回给蒙拯救的百姓。所以耶稣这个比喻乃是说，耶稣他的赶鬼既然不是依靠撒旦的能力，而是依靠神的能力，这就显明耶稣是比撒旦更强的一位。他可以随意进入撒旦所控制的领域，攻击撒旦的国，打败撒旦，赶出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而使被撒旦掳去的人可以得自由、得释放。所以撒旦的国不是内部分裂，而是有比撒旦更强的一位从外部入侵。撒旦的国是在受攻击，耶稣以神国的全能对撒旦的国做出攻击，打败撒旦，借着赶鬼夺取撒旦的家产，使被鬼附的人得自由，并且把撒旦从那些被他征服的人所夺走的一切归回给他们。耶稣用这个比喻很清楚的就说明了他赶鬼的实情，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耶稣赶鬼的真实的情况是耶稣靠神的能力赶鬼，就显明他是比撒旦更强的一位。既然是比撒旦更强的一位，他可以随意进入撒旦所控制的领域，攻击撒旦的国，而且把撒旦打败，赶出被鬼附身的人身上的鬼，使这些被撒旦掳去的人可以得自由、得释放。因此撒旦的国不是内部分裂，乃是有一位比撒旦更强的从外部入侵。撒旦的国是受到攻击，耶稣以神国的全能对撒旦的国做出攻击，打败撒旦，借着赶鬼 夺取撒旦的家产，撒旦家产就是这些被鬼附的人，被撒旦掳去的人，所以借着赶鬼就夺取撒旦的家产，使被鬼附的人得自由，而且把撒旦从那些被他征服的人，被鬼附的人所夺走的一切归回给他们。这就正如路加福音第八章所记载的耶稣赶鬼的事件。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耶稣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营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个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鬼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身上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借着赶鬼夺取了撒旦的家产，使被鬼附的人得自由，而且把撒旦从那些被他征服的人夺走的救恩的福气归回给他们，正如这个人。所以他跟随耶稣做门徒，耶稣他要求与耶稣同在，也就是说要求要跟随耶稣，可是耶稣要他回到他自己的家去为耶稣做见证，传说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好，耶稣既然用这个比喻说明这个属灵神与撒旦之间这个属灵的征战，因此接下来耶稣就提出警告和挑战。在这里耶稣所说的是两句类似格言的话，耶稣说：不与我在一起就是反对我。这句话跟第九章第五十节耶稣所说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在第九章五十节四十九节，约翰说：老师，拉比，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但是这里说不跟我在一起的就是反对我，看起来好像跟第九章五十节耶稣所说的话是相反的，但其实际上这两处的话都是正确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上下文。在这里的上下文，耶稣是论到属灵的征战，论到属灵的征战，耶稣说不与我在一起
就是反对我。
所以我们就来看耶稣提出这两句类似格言的话。首先第一个，耶稣说不与我在一起就是反对我。耶稣这个话基本的意思是指在宇宙的冲突中，没有人能够保持中立，也就是在神与撒旦的冲突中，一个人是不可能保持中立的。或者这个人是耶稣的跟随者，或者他就是撒旦的跟随者。所以在神跟撒旦的冲突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保持中立。一个人或是耶稣的跟随者，或是撒旦的跟随者。所以耶稣说不与我在一起就是反对我，这可以说是一个警告。在对耶稣的态度以及与耶稣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必须采取立场。在对耶稣的态度以及与耶稣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必须采取立场。或是与耶稣在一起，或是反对耶稣。所以这是一个警告。因为在神和撒旦的冲突里面，没有人可以保持中立。所以在对耶稣的态度以及和耶稣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必须采取立场，或是与耶稣在一起，或是反对耶稣。同时，若是跟随耶稣，就必须完全委身于他，不能够半心跟随，也必须对耶稣忠心到底。若是跟随耶稣，就必须完全委身于他，不能半心跟随，同时必须对耶稣忠心到底。这样的抉择是关乎永恒的影响，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警告。也就是说，在神跟撒旦的冲突中，每一个人都必须采取立场。对耶稣的态度和与耶稣的关系是如何，必须做出抉择。若不是与耶稣在一起，就是反对耶稣。而若选择跟随耶稣，就必须完全委身于他，不能半心跟随他，必须对耶稣忠心到底。这样的抉择是关乎永恒的影响。这是第一句类似格言的话。接下来耶稣就提出第二句类似格言的话，他说不与我收据就是分散。这个收据与分散的比喻，有圣经学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个收据与分散的比喻是使用牧羊人的意象啊，就是 imagery， 这个使用这个 shepherd 牧羊人的这个 imagery 的意象，意思的意哈、这个使用牧羊人的这个 imagery 或者说意象，牧羊人或是把他的羊聚集在他的四周，或是看着他的羊四散在远处山丘，或者是把他的羊聚集在他四周，这就是收聚，或者是看着他的羊四散在远处山丘，这就是分散。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旧约中所使用的收成的比喻，把谷物收集了放在仓里，这是收聚，而糠皮则被风吹散啊，这就是分散。在旧约使用这个收成的比喻来描述在末日神将招聚对他忠心的百姓，却使作恶的不肯悔改的人 好像被风吹散的糠皮，将被不灭的火烧尽。这在旧约里面，经常出现这个收成的比喻，来描述在末日的时候，好像收成的时候把谷物收集在仓里，因此在末日神要遭拒那些对他忠心的百姓。但是糠皮被风吹散，那么在末日神使那些作恶不肯悔改的人就好像被风吹散的糠皮。无论是采取哪一种观点，要点都是一样的，都是把神的百姓聚集到神那里，或者看着他们被分散到列国。因此这第二句类似格言的话，基本的意思与上一句话基本的意思是相同的。一个人对耶稣所做的回应，或是与耶稣在一起，就是收据，那也就是跟随耶稣做门徒，或是拒绝耶稣，拒绝跟随耶稣做门徒，那就是分散。耶稣提出这两句类似格言的话，乃是一个警告和挑战。耶稣这两句话是一个警告，既然耶稣赶鬼是靠神的能力，是对撒旦国度的攻击，这是宇宙的冲突，是神的国与撒旦的国之间的冲突。撒旦的国是在被摧毁的过程中，因此一个人必须采取立场，或是与耶稣在一起，是耶稣的跟随者，或是反对耶稣，是撒旦的跟随者。所以在这个宇宙的冲突，神的国跟撒旦国之间的冲突，一个人必须采取立场，或是选择与耶稣在一起，是耶稣的跟随者，或者是选择反对耶稣，是撒旦的跟随者。并且耶稣强调只有两种可能性，没有第三种，只有两种，或是耶稣的跟随者，或是撒旦的跟随者。凡是保持中立的人，实际上就是属于以耶稣为敌，而这样的抉择是有永恒的后果。所以这是一个警告，但同时这也是一个挑战。若是选择跟随耶稣做门徒，耶稣挑战他们要做出对耶稣的委身。如果选择跟随耶稣做门徒，耶稣挑战这些选择跟随耶稣的人要做出对耶稣的委身。凡是不全心跟随耶稣，就与反对的耶稣，就与反对耶稣的人是同样的危险。跟随耶稣必须完全的委身于他，全心的跟随他，并且对他忠心到底。而那些不全心跟随耶稣的人，就是与反对耶稣的人站在一起。所以耶稣不但是用这两句类似格言的话提出警告，同时也是一个挑战。警告是对于这些听众做出一个要他们采取立场的一个要求，因为 耶稣赶鬼是攻击撒旦的国度，神的国跟撒旦之间，神的国与撒旦的国之间有冲突，而且撒旦的国是在被摧毁的过程中。那么每一个人都要采取立场，是与耶稣在一起跟随耶稣，或者反对耶稣，是撒旦的跟随者。这样的抉择是有永恒的后果，或者说是有永恒的结果，同时也是挑战那些要跟随耶稣的人，必须对耶稣做出一个完全的委身，必须全心跟随他，而且对他忠心到底。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耶稣表明他赶鬼工作的背后，既然不是撒旦的能力，那就是神的能力，他是靠神的能力赶鬼。而耶稣说我是靠神的能力赶鬼，那么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等于是宣告说弥赛亚的世代是在这里了。耶稣靠着神的能力赶鬼，显明神君王统治的能力与拯救的能力已经来到了。因为耶稣的赶鬼是对撒旦的国度做出攻击，是神的能力在运行，击败撒旦的反对势力，同时也是把被鬼附的人从撒旦的支配和控制之下拯救出来。这是神的国已经临到的明证。而这个经文是在福音书中最清楚的一个叙述，说明神的国不只是近了，乃是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神的国已经临到了。神儿子耶稣的来到，他直接面对撒旦、疾病和死亡，在他和他的使命中得胜了邪恶，从邪恶的权势中将人拯救出来，使他们进入神君王统治的福气中。所以神借着他儿子的来到，引入一系列完结的事件。神的国因神儿子的来到已经开始临到，但神的国仍然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尚未最后完全实现，必须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才将完全的实现在地上。耶稣接下来用一个比喻说明他赶鬼的实情和意义。耶稣的赶鬼既然不是靠撒旦的能力，而是靠神的能力，这就显明耶稣是比撒旦更强的一位。他可以随意进入撒旦所控制的领域，攻击撒旦的国，打败撒旦，赶出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而使被撒旦掳去的人可以得自由，得释放。所以撒旦的国不是内部分裂，而是有比撒旦更强的一位从外部入侵。耶稣以神国的全能对撒旦的国做出攻击，打败撒旦，借着赶鬼夺取撒旦的家产，使被鬼附的人得自由，并且把撒旦从那些被他征服的人所夺走的一切，也就是全部救恩的福气归回给他们。这就是我们刚刚已经看见在路加福音八章二十六到三十九节已经所记载的事件，就很清楚的描述了这样的真理。耶稣提出的这两句类似，耶稣接下来就提出两句类似格言的话， 这两句话基本的意思是相同的。耶稣表明，在宇宙冲突中，也就是在神和撒旦的冲突中，没有人能够保持中立。在对耶稣的态度以及与耶稣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必须采取立场，或是与耶稣在一起，或是反对耶稣，或是耶稣的跟随者，或是撒旦的跟随者。同时，跟随耶稣必须对他忠心到底。这样的抉择是关乎永恒的影响。而这两句类似格言的话，乃是一个警告和挑战。这两句话是一个警告，耶稣的赶鬼是神的国和撒旦的国之间的冲突，撒旦的国是在被摧毁的过程中，因此一个人必须采取立场。或是与耶稣在一起是耶稣的跟随者，或是反对耶稣是撒旦的跟随者，只有两种可能性，没有第三种。这样的抉择是有永恒的后果。但这两句格言类似格言的话，也是一个挑战。若选择跟随耶稣，耶稣挑战他们对耶稣做出委身，跟随耶稣必须完全的委身于他，全心的跟随他，并且对他忠心到底。凡是不全心跟随耶稣的人，就是与反对耶稣的人站在一起。我想，也许我们常读这两段读这样的一段经文，会觉得说，好像赶鬼的事情我们没有经历过，好像我们觉得这都不是我们好像实际可以去跟我们有关的。但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是耶稣的赶鬼，是表明神君王统治的能力和拯救的能力已经临到，也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撒旦的国度受到攻击，而且撒旦被打败，耶稣赶出污鬼，使那些被撒旦掳去的人可以得自由，并且把撒旦从那些被他征服的人所夺回的一切归给他。这个其实是可以应用在历世历代，也就是这个从耶稣到如今，我们仍然看见神的国是继续不断的向前推进，也就是神的国继续对撒旦的国做出攻击，使撒旦掳去的人能够得自由得释放，使这些被撒旦掳去的人能够得拯救。我就想到在芝加哥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叫做 Pacific Garden Mission， 这个机构是1877年成立的，到现在今年是145年。是这个机构开始的时候，就是对这些无家可归的人 homeless 的人来提供生活上的这个照顾，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但是也为他们提供属灵的这个属灵的这种供应，也就是也同时向他们宣讲福音。这个 Pacific Garden Mission 到今天在芝加哥，他们 拥有很大的一个建筑物，本来是在芝加哥这个 downtown 市区里面最繁华的一条街，后来政府就跟他们交换要他们把在这条最繁华的大街叫 State Street， 很多的有名的商店公司行号都在这条街上，那么政府把他们收购，然后跟他们交换，给他们另外一块地，他们就盖了很大的一个建筑物，好像我记得是15万 square feet、哎、因此他们就可以做很多这个帮助这个无家可归的人的工作，但事实上他们不是仅仅做帮助无家可归的人的工作，事实上他们现在也有戒毒，帮助人戒毒，所以这个机构是很多无家可归的人供应他们食物和住这个住处哈，但是他们鼓励甚至要求这些到他们那里去接受他们帮助的人，每一天有3堂的福音的布道，所以这些人每一天都有3次的机会可以听见神的话。然后很多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就是有各种的问题，特别是有吸毒的问题，被毒品所辖制，或者就是说作奸犯科因为被毒品辖制就有很多的这种犯罪的这些行为，因此常常都是出入监狱也有一些可能也有其他各种的这种被罪的捆绑，但是这些人来到这里，他们不但有身体的得到帮助，而且在属灵上有福音向他们传讲，并且他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New Day Program， 就是3个月可以用福音戒毒就是他们不用任何的药物，就是帮助这些人借着神的大能，耶稣基督的拯救，神的大能可以来把毒品戒掉。那许多的人在这个 Pacific Garden Mission 听见福音就相信，然后他们就有一个1年的圣经课程，那如果他们信了以后愿意参加这个1年的圣经课程，就可以在那里在这个 Pacific Garden Mission 就可以住在那里，接受1年圣经的门徒的学习圣经的门徒训练。所以当然我没有办法把详细的情况都告诉大家，但是每一个月他们都有一个每一个月都有一个见证就是等于说一张纸头折三折哈就是他们的消息，那每一期都有一个见证，你就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在那个地方，他们真的是从罪和邪恶的权势中被拯救出来，而且他们得到这个救赎，基督的救恩。所以其中有一些人现在是读了神学院做牧师，也有很多的人他们现在都已经有非常好的就是说教会生活，他们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自己的自己拥有的居所，这种见证层出不穷，甚至现在在 Pacific Garden Mission 里面的有几个重要的工作人员以前就是 在 Pacific Garden Mission 得到拯救，得到帮助和拯救，然后现在在这里还担任很重要的这个服事的岗位。那当然这些得释放得自由，从这些邪恶的权势，从吸毒还有各样的犯罪还有贫穷当中得释放得自由，这些人许多的人他们都真的是不但是能够有一个重新的一个生活，而且是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们已经真的是脱离了这个黑暗的国度，进入神爱子光明的国度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看到耶稣拯救的能力，神君王统治的能力，借着耶稣基督神儿子的来到，已经是大有能力的彰显，而且从那时，从耶稣的时候直到如今，我们看见神的国继续不断的对撒旦的国做出攻击，使很多被撒旦掳去的人得拯救。但是同时，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必须接受耶稣的警告和挑战必须接受耶稣的挑战，也就是说到底我们有没有完全的委身于他，全心跟随他。因为如果不是全心跟随耶稣，就是跟反对他的人站在一起。最近我自己自从我们讲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从耶稣教导门徒这个模范的祷告，我就真的是认真的去把这些耶稣的教导跟我的生活来结合在一起。特别最近我就是在思想我的祷告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然后我省察我自己，我也来思考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到底是什么样式。所以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可是我们必须去思想一个真正委身于耶稣，全心跟随他，向他忠心的人所活出的生活表现到底是一个什么的样式。所以我自己就在我的那个属灵日志上，我就列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是什么样的，会做出怎么样的祷告呢？是什么样式呢？我就一点一点的写下来，然后我真的就是带入祷告，求神帮助我，是这样具体的，不是只是都是说说而已，是很具体的，很具体的在我的祷告当中，是真正做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包括为神的名，为神的国度，神的旨意，也包括我自己的生活，以及为别人的代祷，为宣教工作的祷告，无论是什么。譬如说，如果我们为一些人生病的人祷告，我们如果只是为他的身体的医治来求，那么我们跟拜菩萨的人所求的有什么不一样？那为一个生病的人祷告，我们当然理所当然我们求神来医治他，但是不能是仅此而已。怎么样才是以神为中心的来为这个生病的人的来为这个生病的人的需要来祷告呢？我就真的是 真的是去默想，然后把它写下来。所以盼望我们都可以很实际的去探讨，去默想，怎么样才是一个委身于耶稣，全心跟随他，对他忠心的一种生活。我们可以很实际的把它列出来，我们就晓得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具体的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从圣经上的话，耶稣譬如说医治患血漏的妇人，他不仅身体得医治，他属灵也得了拯救。因此我自己就写为生病的人祷告，不但求神医治他的身体，或者求神给他够用的恩典来承担这个疾病带来的软弱，身体的软弱等等，但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就是求神借着他的生病来使他在属灵上对神的信心可以成长，使他更深的悔改等等。所以我只是举个例子哈，其实我自己写在我的那个属灵日志上，我写了很多，我真的是很感恩，谢谢圣灵帮助我，不是只是喊口号，是很踏实的把我们所听见的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把它行出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真正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和生活。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如果我们是那么真心的要来跟随你，那么我们一定会很认真的把你的话存记在心，反复的思想，不但想要明白这些话的意义，更是很渴慕能够照这些话去遵行，活出神你自己所要求我们活出的一种生命和生活，也是跟随你的人所应当有的一种生命跟生活。天父，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太没有把你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吸引，却不是被你所吸引，被你的话所吸引。求主你真的是来照明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我们真实的光景，而悔改转向你。但是我们也要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真的当主耶稣神你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在他的传道工作中，神你的国度，你君王统治的能力和拯救的能力已经临到，而且2000年以后直到如今，我们看见你的国是不断的在推进。我刚刚提到这个 Pacific Garden Mission， 每一次我想到我的心就发出赞美，因为真的是在那个地方看到不断的有这些被贫穷、被毒品、被各种的犯罪所 辖制所捆绑，也是可以说是在撒旦的权下，但是却看得见神你君王统治的大能和拯救的大能在他们身上显明，使他们得拯救，能够得着神你君王统治的福气，得进入你君王统治的福气当中。主啊，实在我们知道的很有限，我自己常常想，今天这个世界上你做了多少，你继续在做的攻击撒旦的国，使被撒旦掳去的人得释放，真的是天天都在发生，而且是发生在许许多多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我们知道你的国不断的向前推进，不断的扩展，当这福音传遍天下，那时候你就要再来，要来使你的国完全实现在这地上。我们切望等候主你再来的日子，能够使神的国完全实现在这个宇宙中，宇宙所有的罪恶罪孽和过犯都完全除去，我们身体得赎，永远脱离罪的念，有新天新地，有义在其中。我们实在是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因为有这样的盼望，使我们可以有存着信心继续的在地上忠心的来完成你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使得你的国可以继续不断的向前推进和扩展，有更多的人可以脱离黑暗的国度，脱离撒旦黑暗的国度，而进入神你爱子光明的国度。谢谢主，我们蒙了你这样的恩典，但是我们是真正属你的人吗？是真正全心跟随你，而真正是你的门徒吗？或者我们其实是半信跟随，那就是非常危险，因为就跟反对你的人是站在一边。求主让我们真是听见你的话所给我们的警告和挑战，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